本第六品第九十七十四页第九十三颂。上一次我们讲到是九十二颂，今天从九十三颂开始。在没有开始之前哈，我先报告几桩事情。第一，共修，诵经哈，要诵得很庄严，不容易，有窍诀的。那我要建议大家，你在诵的时候呢，当然经文第一个要熟啊。假如你不熟的话，小声一点没关系。念错的时候，请嘴巴闭起来，听别人念到哪里去。好，这是一个秘诀，共修有共修的力量。第二个，在诵经的时候呢，你们要懂得会换气，念佛也是一样。有参加过共修的莲友，我曾经说过，身心光会融成一体。身就是由你内心里虔诚的这个念出声音，声音在我们这个世界是很不可思议的。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我们的众生六根里，眼耳鼻舌身意是耳根是最利的。为什么？眼睛看不到，假如眼睛啊隔了一个墙你就看不到，可是你坐在这边的话，很远很远的声音或敲声中你还是听得到。所以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是最利的，所以观音菩萨为什么修耳根圆通，这个也是他的原因。那你必须很虔诚的心里念出声音，每一个人的声音大小强弱不同，所以真正的共修最庄严应该以和为贵，就像合唱一样，要声音，你念的同时要听别人的声音，听法器的声音。然后呢，第二个，心要虔诚的念加观想。光的话呢，就是因为你在诵经的时候，假如普贤行愿品你很熟，你就可以做华严的观想。当然刚开始对大家来讲不是很容易，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当你念经文的时候，有时候你要换气啊，换气的时候请你心里默念。有些莲友很执着，哎呀我刚刚没念到，又带你回去念，那你的速度就跟别人不一样，你自己也会念得很辛苦。而且在念的时候不要用喉咙，用丹田，丹田不一定要用力，你慢慢念慢慢念，那经文会很清楚。这样子的话呢，你才能够摄心，你念出来声音庄严，才能跟别人融成一片。好，所以共修也是呢，要很长的时间修学的。然后比方说你念完经文一段的时候，那你要换气的时候呢，那经文那个可以默念啊，这样的话你速度才会跟别人一样。第二个，今天很高兴跟大家结缘，由新加坡净土梵音寄来给大家的，大家手上有西方发愿文，这是十多年前我在长庚医院讲印光大师文钞一套，将近有快四十卷，有一片我们专讲莲池大师发愿文。很多莲友问我说，师父我们每天做功课应该如何发愿？发愿有好多种，第一个最殊胜的，以印光大师是赞叹莲池大师的这个发愿文，所以送各位当中有一片哈，后面有把那个莲池大师发愿文打出来，那这片非常好。那希望你每天可以常常念，就是从早到晚要睡觉之前发愿念这个文，这个文很长，最好能够把它背起来，你背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心随文入观去观想。譬如说发愿，愿阿弥陀佛在梦寐之际得见阿弥陀佛金色狮身，得立阿弥陀佛宝岩之土。那我知道在座莲友也有从长庚医院来的，他们以前听过，那就再复习一下吧。另外一片呢，是在讲完整套的印光大师文钞，我用编的教材以后呢，最后一堂课佛学问答课。发愿文有很多种，古来以净土宗来讲，这个是最好的发愿文。若是假如你时间很忙，没有时间念那么长，我建议你可以念几个发愿文。大慈菩萨的发愿文，去找课诵本，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九品度众生，威德无穷极。 或是慈云忏主的发愿文，叫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样子继续念下去。还有一个很好的发愿文，很短的，就是你们今天念的普贤行愿品寄诵，请看你们的读诵本179页倒数第四行开始。发愿文其实长短啊，都是依你个人的需求啊。假如非常非常短的话呢，你可以念这一段，我念给你听。嗯，我每天我自己念这里。当你拜佛的时候，第三拜也可以拜：愿我临于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要一切众生界。啊，念利乐也可以。那它四句是一记，所以这是两记。再翻过来，彼佛众会贤清净，你就要观想那一刹那之间，我识余胜莲花身，清睹亲自见到阿弥陀佛无量光照在你身上，观想你就是上辈往生，现前受我菩提记，然后蒙阿弥陀佛如来，蒙彼如来受记已，化身无数百俱之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所以换句话说，五首偈颂有五四二十句，那这个是最精简的发愿文。好，所以假如你时间真的不够，乃至于呢你是出差啦，对不对？坐飞机的时候啊，从这边飞到美国，这边是晚上，那边是白天，那请问哪一天是晚上呢？其实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发愿，你可以念这一段，这段很短，把它背起来，背起来以后你就可以专注做观想。好，这是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建议是，待会我会发给大家一篇的叫做普贤菩萨发愿文。普贤行愿品是非常好啊，感谢各位上个礼拜的问卷调查，哎，那我拿到呢，我整整晚上一个字一个字读，每一章我读了两遍啊，我很感动，谢谢大家给我很好的建议跟鼓励跟回馈。那下个礼拜呢，我会正式贴一个公告，把大家所有列出的经论按排行榜跟次序投票呢，把它列出来，然后呢再来讨论说礼拜三以后要讲什么课。还有礼拜四可能会开入菩萨行论的进阶班，那有些莲友没办法来参加也没有关系啊。所以那在这个发愿文里面呢，有一份叫做普贤菩萨发愿文，待会你们会看到是天台宗智者大师编的，他是以华严以法华三昧忏编的，其实他的十大愿就是依普贤十大愿而编的，这个愿文也非常好。所以换句话说，发愿文有很多种，最重要呢是看你自己能够契机，而且能够做随文入观，这个很重要。好，那请看今天的进度，第93颂在74页，沙屋青颓时，余同哀疾气，若我伤失欲，岂非似余同。上一次第92颂说，假如我们仅仅为了虚名假欲而很在乎的话，而且你有所求的话，不但为了追求这个假名你会丧失你的财产，而且还会白白的无意的浪费你的宝贵生命，死了以后你想想看，名誉又能帮你做些什么呢？它又怎么可能让你有真实的快乐呢？好，这是说明说我们要思维赞叹呢，事实上本身对我们的道业呢是没有很大的帮助的。接下来我们93颂是说，你要去思维毁谤啊跟赞叹你啊，根本呢是不足以忧恼的，是让你要训练你的心，并不 被外境而动摇。这里九十三颂他就做一个比喻，我想各位大家都有童年过，没有童年或许你也照顾小朋友过，然后呢你就会想到，当小朋友到海边或在公园里用沙堆成的房屋啊，有时候他们会堆宝塔、堆沙或是堆玩具，可是当这个海浪一来的时候呢，把沙一冲走的时候呢，哇，他的房屋就倒塌了，他就放声大哭啊，伤心欲绝啊，哀极气。那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孩子虽然很天真，但是他很愚痴，他并不知道这是无常法。同样的，我们呢，若假如我们非常的在乎外在的赞美而会刺伤我们的心的话，那我们当失去这虚幻的赞美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动摇了。那请问在生死轮回里面呢，我们是不是也是像一个很愚痴天真的孩童呢？他讲的是这个意思。以前我教小朋友的无常是怎么样，我带他去海边玩，教他走在跟我一起走，一步一脚印念佛，然后海浪一来一冲的时候，我叫他回头看脚印呢，他说不见了，我跟他说这个就是无常。我是这样教小朋友，他印象非常深。好，所以我们呢在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说做人要谨慎，一步一脚印，但是你只要静心就好了。所以中国古人常说，高僧大德劝我们说，静心就是有功啊，但求无过，静心就好了。你尽心尽力了就圆满，因为这个世间本来就不圆满的。那你尽心尽力就圆满的话呢，那这不管你多用心，结论是好跟坏，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其实人生啊，就算是你非常的富贵，乃至于你非常穷途潦倒，或是被人家欺压，或是陷害，或是倒毁啊，你真的回头一看的时候，不也是像海浪冲走你的脚印吗？所以常常要这样子提醒你自己，你的心才不会受外面而影响。接下来看九十四颂，身战无心故啊，称誉何足乐，若为他喜我，彼赞是喜音。这里身就是赞美的声音，事实上它是没有实体的，所以它叫无心故。赞美的音声就像短暂的，是无有实体的。既然他无心，那我为什么很在乎人家赞美我或不赞美我呢？对不对？称赞何足乐？为什么他会让你呢一定享受到快乐呢？你高兴的是什么呢？若为啊，这里吉天菩萨常常会用若为或为，有时候是人家反问他，有时候呢是他自己设问题，说可能有人会这样反驳的回答我，那有人就会说啊，那是因为别人喜欢我啊，才赞美我啊，所以他的赞美就是呢他喜欢我的原因。这里的彼赞是喜音，彼就是指前面的那个他赞美你的人。但是别人是真的喜欢你才赞美吗？不一定，有些现代社会很狡猾的人，他还是会赞美你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画漫画，政治漫画，说哎呀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抱在一起，后面拿一把刀，谁都想插谁，对不对？所以众生赞美你的时候，不一定代表他真的喜欢你，那你要小心他的存心。所以九十五，继续看九十五首，受赞或他喜啊，与我有何益？喜乐属于彼，少分无不得啊。然而呢，无论是他赞美我，或者是他真的喜欢我和假的喜欢我，这些赞美跟欢喜啊，对我的内心修道来讲是没有很高的益处的。为什么呢？欢喜跟快乐都是由他内心升起的，事实上少分无不得啊，我一点呢内心也得不到。好，这样讲是针对你的心，不要受别人影响。接下来那虽然吉天菩萨这样劝人，可是有些人会反驳他啦。下面九十六首他又说，如果说他乐故我乐，于众应如是啊，他喜而赞敌，何故我不乐呢？他说，如果说他会因为我，对不起，如果说我乐，我会因为他的快乐而带来给我快乐的话，那 愚众应如是，众就是对一切的人，你应该平等的心，同样随喜才对呀、啊。换句话说，你对好人应该欢喜，对坏人也要欢喜，对你的敌人也要欢喜啊。这里敌我们讲过，敌有敌人，第二个还有凡是敌对的人事物都属于这个敌字啊。不要把它局限啊、局限菩萨只是用敌人的敌，事实上它包含一切敌对的人事物。那你想想看，他喜而赞敌，假如有人当他非常的高兴，他赞叹的对象是我最讨厌的敌人，那请问你为什么发脾气呢？你照道理也应该很高兴啊、哦、何故我不乐，为什么你自己却闷闷不乐呢？这个偈颂意思说，表示你内心啊对仇敌有强烈的排斥感或是分别心。这个情况尤其很容易发生在公司行号，为什么呢？为了要争权夺利，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人，这个社会是竞争的社会，大家都希望表现，但是所谓表现好跟坏是没有绝对标准的，好跟坏都是相对的。假如大家都努力90分，诶，有一个人80分，长官就说，诶，老兄你太混了吧。那你会说，奇怪，我的标准是60分，诶，我今天已经卖命做到80分，你还嫌我不好啊。所以可见好坏是相对的。同样的，大家都做90分，结果主管说，今年年级考量呢，考察的时候，在所有的人里面，我们选三个人，提供他东南亚六日游，公司资助办一半，对不对？现在不是很多公司都用这样吗？对不对？好，那这就拼命，拼命以后呢，争到呢前三名的人当然非常欢喜，他说，各位同事拜拜，哎，我们去旅行了，这三人非常高兴，其他人气得牙痒痒，下次我就是要那个竞争前三名。所以人与人之间常常为利而这个产生很多的对立，这种状况发生在日本非常多。我读到很多日本很多人，他们压力大到大到自杀，其实有一半的公司都是原因啊，大部分都是公司为了所谓提倡人力开发，用尽各种的方法去鼓舞人。当然我并没有完全否认，因为我们凡夫在人间有善根也有劣根性。好，你去读白法你就知道，事实上人的恶念是比善念多，适度给人家鼓励奖赏是会刺激人类的文明求进步的。但是过度的强调对立跟利害的话，会让人与人之间连兄弟呢都会残杀的，何况说好朋友好同事最后呢为了利呀、啊、都会翻脸不认人的。那这个是世间法，可是对佛法来讲呢，你要改变的不是改变外面的境，境界的境，境界是不可能改变的。为什么？境界是所有众生他的因缘果报，你能改变的是改变你的心。所以整部入菩萨行论、哦、不管讲长讲短、哦、怎么讲，从哪个角度短，他的目的就是要调伏你的心。好，这点希望大家能够抓到这个重点。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众生他在分别的时候，他常常为了保护自己先是伤害别人的，这是与天自然无量劫来的习性啊。所以假如你发现你自己对自己的朋友或同事为了得到利益有强烈的排斥感的时候呢，或分别心的时候，你要小心，事实上是你自己迷失了，不是众生迷失了。为什么呢？你会更计较，而且你会更在乎，那你的压力会更大，而且呢动不动呢你呢对别人甚至会假装成误会，那受伤的是自己。所以在佛门里面他讲的是心地法门，就是怎么样放下你的排斥感，怎么样放下你对于敌人那种嗔恨心。所以你必须修忍辱，因为你忍了以后，你的分别心啊才会消除。我想整个大乘佛法呢，他讲的都是在调这个心啊、比方说在华严经净行品里面就有讲、他说假如有一个人、他是出家人，假如你今天去托钵，结果你托到是空钵，那怎么办呢？你也不要烦恼啊，你应该发愿，当愿众生身心精进，空无烦恼，空就全部空掉它嘛。那假如你今天托钵是刚好托了很多的好的食物，也不要太贪心，你假如得到满钵， 那你应该发愿众生呢具足成满一切善法，满一切众生的愿。所以换句话说，从这两个偈颂里面你可以看到，华严经进行品事实上就是教你了乐观思考，英文叫 positive thinking 啊，就是说你若碰到别人骂你，你想哎呀这是我修我忍辱波罗蜜，那人家赞叹你的时候，你要想哎小心小心啊，我不要掉入他的陷阱，他只在考验我功夫有没有被他诱惑了，对不对？你遇到好事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太得意，愿一切众生都满自己的愿。你遇到不如意的事的时候也不要太难过，愿一切众生都免除一切障碍呀。所以华严经讲，空波的时候就空无烦恼，满波的时候就满你一切的愿望嘛。好，同样的这里也是这样，就说你真正希望一切众生快乐，要有平等心，纵使你最讨厌的人赞叹你最讨厌的敌人，那你都想我不是要利益一切的众生吗？对不对？他也是众生之一啊，我更应该让他能够欢喜。好，这样子才能够强烈的对峙你的排斥感跟分别心，你的排斥感跟分别心去除以后，你才会有更高的智慧，懂得拿捏尺寸跟人家相处。否则人家计较你也计较，人家呢一报还一报，人家以牙还牙你也以牙还牙，那只有冤冤相报何时了。好，所以佛法啊，有时候看起来表面很消极，其实错了，它更长远来讲它是更积极的。好，请看下一首偈颂97。故我受赞时心若生欢喜，此喜亦非当啊，为是于同情啊。他就讲了，因此当我受到别人赞美的时候，如果我内心好还是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的话，其实你想一想，此喜亦非当，这种欢喜也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啊，对不对？假如从佛菩萨的角度来看，那也只是一种生死轮回里面呢，好像愚痴的孩童一种不成熟的幼稚心理吧。为什么呢会觉得很愚痴呢？因为他是有所求。这点我多说几句哈。有所求在佛门里面修行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金刚经讲无智亦无德，对不对？我们真正修行要无所求。为什么众生会有所求呢？因为他觉得我耗掉我这么多的生命，这么多的体力，为什么都没有具体的回馈啊，对不对？人啊，之所以会进步，其实有很多是利益在诱惑他。我说过，适度的鼓励是很好，但过度的用诱惑，其实会增长别人的贪婪。我今年刚回国，我看到台湾经济很不景气，可是看到大家都疯狂的签六合彩跟大家乐，其实我觉得蛮景气的，不是全球大疯狂吗？对不对？不是引发了很多大家的赌性跟贪性吗？报纸都这样写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大家喜欢被诱惑？因为还是有所求。每一个人都希望呢，那中那个几亿的那个奖就是我。可是啊，我告诉你啊，没有福报的，你再怎么买还是中不到，对不对？人家不是说比打雷的那个几率都还低吗？所以众生为什么苦？因为他有所求。有所求，那为什么他有所求？因为他虚妄分别。他总之觉得那个东西啊，我是要去紧紧抓住它的。这种抓住它不但反映在财富上，对你的家，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儿女，乃至于对一切的一切，有形无形的，我们都有所求。所以佛陀才会说，众生啊，在八苦当中有一个叫什么？求不得苦。那请问求不得苦为什么求呢？因为这个求啊是过分的贪求。这个求并不是叫你说在公司上你不要做计划，要，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生涯规划，生涯规划是正当的求。可是佛陀讲的八苦这无所求是贪得无厌的求，求不到的东西他还想各种办法去求，所以对治的方法只有无所求的心态。所以般若经就是讲无所得，就是对治你要破除说其实一切法是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请问你求什么呢？甚至可以告诉你，当般若经里面说连佛道也不可以求，哇，那怎么办？ 释迦牟尼佛还告诉须菩提说，连佛成佛都了不可得啊，涅槃都了不可得，成佛也如梦如幻。哇，那声闻弟子就说，那成佛既然得不到，那我干嘛那么辛苦修行？佛说，你还是有所求啊。听懂吗？好，所以般若经是真的很深很深哈。啊，我知道在座很多莲友都跟般若经有缘，在问卷调查里面呢、啊，哎，也很多人期望读般若经、大智度论，哎，或是大品般若、小品般若，哎，没关系，哎，以后慢慢再来哈。所以无所求的心态很重要，这个不但只是读文字，你常常要训练自己。比如说你今天去关心一个朋友，朋友你好意关心他，他却不甩你了，结果你不舒服了，我告诉你，你不要怪他，你第一个先问我，问自己，今天我来的目的有所求。你看看自己的念头，静坐一下，念佛一下，或注意呼吸，你才发现去，哎呀，其实我求什么，只是求他赞美我，哎呀，你今天好辛苦啊，你啊，你可能是我全世界最好的朋友，其实你还是爱在乎人家赞美你的。假如你不在乎这种虚无缥缈的赞美，你可能在乎对方有给你具体的回馈啊，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说，人当你有生烦恼的时候呢，你要想到我要无所求。但是这个是在圣义地而说哈，在世俗地，龙树菩萨讲世俗地，很多人听到说好，一切是空，一切无所求，那我就不发愿度众生了。佛说错，那你这样入断灭，你还是要发大愿，我要广度一切众生。就像金刚经讲，我发愿要度尽呢胎卵湿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入无余涅槃，这是指大悲愿力。这在世俗地上，你还是要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可是在内心当中，你还要知道十无一众生得度者啊，你哪有多少众生可度啊，众生了不可得啊，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那既然了不可得的话，你才会有真正的大智慧，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很不客气的会批评啊，甚至呢提醒啊一贯道的人，我会觉得他们都像人天善法，但是他就是有所求，我今天度了多少人，我仙班就排得比较高，其实这还是有违法，再怎么高再怎么高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因为他还有一个我度了很多很多众生，这个就是佛法最了不起的地方。好，它是无我法，无我法就要先从无所求去训练。嗯，所以我觉得佛弟子行六度波罗蜜，你常常想，师父我怎么样才能够布施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呢？我教你，常常布施以后就无所求，你常常要求自己无所求，不管好的我也尽心尽力做，坏的我也尽心尽力做，只要我以欢喜心尽力做，那做了就放下，放下就水过了无痕，那你就容易跟无所求相应。禅宗讲水过了无痕，譬喻是这样说，寒潭月影，一个水潭突然有一个燕子飞过来，燕子飞过来，那你看到它一定有影子，所以在水潭上也可以看到燕子的影子，那可是燕子飞过去以后，照道理应该影子就消失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凡夫啊，不是，燕子飞来的时候，我们很期望它大燕子小燕子，然后射杀它，对不对？没有射中它，飞过去以后，诶，那个肥美的燕子那个影像还粘在潭上，所以你的心里面就是有所求。好，所以禅宗也另外一句话叫做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我们到花园里去欣赏花，花真的很美，它也清清楚楚，它欣赏百花丛里过，可是呢我们凡夫啊，片叶不沾身，就是你经过这个花丛，那你欣赏它，但是你不会执着它，你无所求。那一般众生有所求，就说，哎呀，我起个贪心，把这个花摘回去，对不对？就占为己有，这个就是私心啊，他就犯了偷盗啊，他就是有所求。所以他叫百花丛里过呢，这个片叶不沾身，一片的树叶都不会干扰他的心。可是我们凡夫苦在哪里呢？百花丛里过，夜夜都刺身，知道吗？看到好的也想它，所以呢，好花不可采啊，不要乱采，因为没乖花就会刺人了， 对不对？其实刺伤了是你心中因为有所求的心态是不对的。所以真正佛弟子，你要想要让你所有的六度万恨念念都达到无上圆满的般若波罗蜜，常常训练自己，我做了就信心尽力，做完了就放下，这样子你就容易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啊，这个很重要哈。好，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大家最了解的故事哈，禅宗的公案，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到中国来，当时中国梁武帝他是非常了不起的，被人家赞叹为菩萨皇帝啊，或是皇帝菩萨，意思是说这位皇帝呢，他大兴土木啊，供养很多僧众，也建了很多寺庙，也做了很多功德，他自己也读经，也斋戒念佛。有一天他遇到菩提达摩，他说朕做了这么多的功德哈，哎，不，他说朕呢盖寺庙，又度出家人，又护持佛法，请问功德大不大啊？对不对？结果菩提达摩泼他一盆冷水，毫无功德可言，他气死了，他想我那么辛苦，对不对？对不对？怎么会毫无功德可言呢？其实哦，我觉得菩提达摩若是事项一点的话，其实他若可以圆满善巧方便，他还是跟梁武帝有缘，可是他就是太直了，他说毫无功德可言。可是假如梁武帝问菩提达摩说，朕做了这么多，有没有福德？我想菩提达摩会答，福德无边。福就是你发心出钱出力，对不对？行六部波罗蜜，你还是有福德的。但是功德不同，功德是你心中真正断贪嗔痴的烦恼。比如说你今天发心做义工，你来了，你很欢喜，你没有结人我是非，你让心很清净，那你是功德无量。但是假如你虽然发心布施你的体力、你的智慧、你的知识，但是在这过当中你弄得很不愉快，也结了很多人我是非，事实上你只是修了善法，福德无边，不一定有功德，甚至在这当中可能还造了很多恶业。所以菩提达摩就告诉他说，你毫无功德可言，真正的功德是吗？是戒定慧。功德连佛都不能给你，功德要靠自己修的。好，所以这个为什么呢？其实菩提达摩就是要破梁武帝说，其实啊，皇帝菩萨，你做一切的善行啊，你还是有所求的心，所以你不能达到禅宗讲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我想这个例子应该大家故事听过，但是也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所以接下来下面98颂他就正面的说，那为什么呢？因为赞美啊，有时候呢用心不正确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请看98的记诵，赞誉令心散，会损坏厌离心，令度有德人复悔圆满事。他说赞美跟称誉常常会使我们呢产生散乱跟调举，令心散啊，因为寄送的关系，事实上它只散乱跟调举。而且呢，假如你只是生活在虚幻人的别人赞美声中，你才修行的话，你会损坏你自己对三界六道的轮回的厌离心。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沉迷啊，你觉得啊，我走到哪里人家对我都很好，因为你修了一点小福报啊。好，那可是呢，你不会真正呢出真正的强烈的这个生死轮回的厌离心，甚至呢你呢会让自己嫉妒比你更有德学的人，你看到他会觉得哼，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将来我也会比他更好。你不会呢像上次我们讲的随喜功德对治自己的嗔心，甚至复悔圆满事，甚至还会破坏你在菩提道上修福修慧的这个资粮，都会被破坏。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得少为足，他做了一点点功德，他就希望人家赞美他。有些人很奇怪哦，你去观察他的心性，他做一分哦就要讲五分，他恨不得全世界人都知道说，哎呀你看我做了很多善事啊，或是说我修了很多功德。所以得少为足的话，很让你容易生活在虚幻的赞美中。那但是在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哈，有人会说，哎，师父，普贤十大愿不是要修称赞如来吗？那这边怎么又不可以赞美呢？啊，要听清楚哈， 第一，这里的赞美跟这个称誉啊，是讲第一个不真诚，第二过度的赞美。譬如人家只有一分，你就讲五分，甚至拍马屁讲成十分，那这样子呢是伤害众生的，是过度的赞美。第三，好，你有所求的赞美是不对的。比方说你巴结你的主管，好，明明他没那么好，你把他捧上天，那你种巴结的因，将来你就会被人家踢马屁巴结的果。好，这个是指不好的负面。可是普贤菩萨的称赞如来是指真诚的赞美、适度的赞美以及无所求的赞美。所以称赞如来是称赞他的性德。佛跟一切众生他都有无量大悲大愿大智的这个性德，自性当中无量的功德值得我们去赞叹。所以我们在佛门修行里赞叹是很重要，譬如我们赞叹释迦牟尼佛，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这个就是真诚的赞叹。佛也曾经依这个词的寄送赞叹呢这个定光古佛，然后超过91劫的功德。所以真诚恰如其分跟无所求的赞叹是一个菩萨道。但是假如你不真诚过度而且有所求的话呢，你会破坏自己的道业，也会破坏别人的道业。好，所以这边呢是告诉你说啊，训练你的心，不要让人家不真实的赞美而干扰你的心。接下来再看99，以是若有人欲损无生欲，岂非救护我免堕诸恶趣呢？他是讲另外一面，因此反面而言，以是假如有一个人他处心积虑的想要欲损无生欲，要毁谤我或破坏我的名誉的话，假如我们因缘果报业缘现前的时候遇到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不可以恨他，我们心要能安忍，我们要反而感谢他说岂非救护我，他不是正在努力的保护我吗？保护你什么？保护你不要变成太功高我慢啊，保护你不要太骄傲啊，保护你不要太得意忘形啊，因为骄傲得意忘形都会让你的堕落到诸恶道嘛，对不对？所以反过来我们应该更感谢他。好，这个是说假如你遇到人真正在破坏你，你反而想说哎呀太好了，他刚好来呢磨练我的道业。所以成就你做人呢，做事要小心谨慎。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如临深渊如领薄冰，哎，就是这个寄送的意思。接下来再看100首，哎，这100首请画个记号，哎，我会讲非常多，因为这首寄送非常好。无为求解脱，求解脱啊，破音字念解脱或解脱。无需力尽福啊，于解束缚者，何故是反身称呢？好，我先解释文字上的意思，再解释引申意。他说无为求解脱，我学佛的最大的目的，第一个最真实的目的，就是要追求自己跟一切众生的解脱。啊，在寄送里面他没有写他人，事实上这里呢在注疏里注解的目的是说自己跟别人都能一切从轮回当中得解脱。无需利尽福，我不需要世俗的名利，也不需要尽恭敬，这些名利恭敬都是束缚我们道业的。那今天假如我们碰到人来重重考验你的道业，骂你或是考验你，于解束缚者，刚好是要解除我对于这种名利牵绊的这个恩人，为什么我要反过来要憎恨他们呢？这是这一首寄送的文字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要告诉大家，学佛念念要求解脱。解脱当然有很多的层次哈。第一个先告诉自己，当别人骂你的时候啊，你不起嗔心，你心中就解脱了。否则呢，人家骂你，你刚好呢中了他的计，那你的心不就是被别人绑住了吗？那你的心就无法解脱了。第二个，在这个顺境当中，人家赞叹你的时候也要解脱。一般人我们对于逆境比较容易察觉，因为逆境的时候苦，我呢不舒服， 或没有面子，但是人家赞叹你的时候呢，是反而不容易察觉的。古人呢、哦，我常常研究过高僧传，古来的祖师，你看看虚云老和尚，他56岁还是58岁开悟，他之前吃了多少的苦啊？他开悟快100多岁的时候呢，他从香港回中国大陆，对不对？还是呢，被这个当时的政府啊打，打得他连肋骨都断掉啊。他开悟的人呢，业报现前的时候呢，他还是要去受啊，可是他心中没有苦受。所以所谓念念求解脱，是要你在日常生活处中待人处事当中常常训练你的心。好，心像什么呢？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莲花不可能离开污泥，你也不可能逃开这五浊恶世。所以有很多人羡慕说，哎呀师父你出家真好，我说现在出家也很苦啊，在家也苦，出家也苦啊。真正的苦是什么？你若不转你身口意的业力啊，走到哪里都苦，不是你的身份问题啊。当然出家有出家的功德力啊，在家有在家行菩萨道的殊胜机缘，但是若你心中念念不从贪嗔之中去解脱的话，走到哪里都苦。你走到哪里，你觉得一辈子都很孤单无助，你心灵都很空虚。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空虚空虚把它转过来，你就变成虚空啊，你的心会广大如虚空啊。中国人讲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啊。尤其在般若经里很喜欢譬喻，什么叫般若？等同如虚空啊。啊，希望大家转过来，常常把心转过来，把贪嗔痴转成大悲大愿大智，你的心中就求解脱了。好，请看一下普贤行愿品。好，幻灯片。有人建议因为他们急着要抄寄送，所以不要一下子就关掉啊、哦，没关系。虽然我讲完了，调一下焦距，你们看得到吗？要不要侧面移一下？焦距调一下好了。对不起，你拿错了，这个是最后一页。雷小姐，翻过来，整叠翻过来，第一页，整叠翻过来，第一页，没关系，慢慢来。没关系，假如你有读诵本的话，在173页，哎，你就不用抄了。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哎，我非常喜欢这首偈颂。然后接下来，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谢谢，在问卷调查里面有好多莲友，建议我要讲普贤行愿品。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师父，我很讶异，对不对？没想到你对普贤行愿品体会这么深啊！”谢谢你的赞美，因为我念了3000遍。好，中文啊，经文是有无量义的。普贤行愿品真的非常好，我一生受普贤行愿品的恩德很大。那我建议可能另外一个莲友出来哈。帮忙移一下这个荧幕，焦距对一下，没关系，你可以看哈、哦，我节省时间继续讲。好，OK， 好，你要给我看到一点点。OK， 好，勤修清净波罗蜜，第一个先要修所有的般若波罗蜜、六度波罗蜜，乃至于十度波罗蜜。十地经，华严经讲十地。一般我们讲六度，其实六度波罗蜜会归到，假如要一个来包含的话，就叫做清净波罗蜜。所以《金刚经》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好，你常常要想我们的身口意是不是清净。所以佛法最伟大最伟大最伟大的功德啊，是世间知识跟博士超越不到的，就是净化你的身心。你先要常常想我身口意是不是常常清净，就是我刚才讲，常常心中要求到得解脱，还有恒不忘失菩提心啊！你看，你敬未来际，永远不要忘失你的菩提心， 好，古文有讲，假使热铁轮，余如顶上悬，终不为此苦，退失菩提心。这个偈颂我以前讲过，他说假如有个热铁轮在你头上悬，好，你很苦很苦，纵使这个苦会让你堕到地狱恶鬼出生，你还是永远不放弃你发愿生生世世要度众生成佛的这个菩提心。可是我们然后往在生活当中烦恼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忘失菩提心的。等一下一吵架了以后呢，众生都是错的，都是就是我对的，那你不是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吗？对啊，你看你的菩提心就消失了，暂时隐蔽了啦，就被隐藏了，不是说它不在。所以接下来注意要下手呢，灭除障垢无有余。下手功夫第一个要除你的障以及垢，垢是指贪嗔痴，像一个镜子上面有污垢，障呢这里是指烦恼障跟所知障。烦恼会障碍你的身心，当你有错误的邪知邪见，对佛法了解不完整的时候也会有障碍。我常常以前讲过，不要执一而谤他，这样会毁谤正法，这个也是障碍。那真正修普贤行的人，要把你的心中贪嗔痴的污垢跟烦恼障跟所知障都要像神秀大师讲，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常常去清除它。所以为什么要希望这个各位要有定课，或是呢您要有功课？为什么有人说师父这样你不是很执着吗？对，你不执着的话，你心永远没办法清净啊，你无量劫轮回的习气跟烦恼你没办法转变啊。所以要从灭除障垢无有余，把你的烦恼障、所知障跟一切贪嗔痴的污垢灭除的时候，你心中一切广大的妙行，如普贤菩萨等同虚空的十大愿王就会现前，那一切事出世间的妙行都会圆满成就的。这是这个偈的意思。再看下一页，下一章。好，他就譬喻了，譬喻说余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好，先解释世间道中得解脱。六祖坛经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囚兔角。说佛法事实上在哪里磨呢？在你世间法当中磨。其实佛法跟世间法就是不二法。在凡夫来讲，当然他会觉得世间法是污浊的，出世间法佛法才是清净的。对，这样也没有错，不过呢这还是刚开始的看法。真正你了解的话，佛法跟世间法是不二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世间也就是最好磨练的。你要当中世间的这个道当中，各行各业当中去磨练，你要心中得解脱。所以我常说在家是很苦，第一个有家的牵累，家庭责任，第二男女牵绊，所以夫妻之间若是学佛的话是很好的同参道友的。但是夫妻之间若是不学佛的话呢，也是最难的冤亲债主，因为缘太深了。可是你若能够把握住佛法的道理在这个家庭当中去磨练的话，其实功德力呢也是很殊胜的。不过讲很容易做不太容易，每个人都说维摩诘居士对不对？大家常修清净饭盒，身心呢很清净，但是这是学的这个值得学的目标，叫世间道中得解脱。那世间道中当中呢还有很多障碍，第一个各种惑业苦，余诸惑业，惑业苦，还有各种魔境。这里魔就是内有贪嗔痴的烦恼内有生老病死的病痛，外有人我是非各种障缘，凡是障碍你修行的各种因缘都叫做魔境。那现在这个偈颂就是告诉你，你要学在这种贪嗔痴的惑业苦的境界跟磨练的这个魔境当中呢，以及所有的世间各行各业的人事当中学得解脱。怎么解脱呢？它下面譬喻，就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好，太阳跟月亮我们大家都知道它都有定期的，这个早上太阳起来，太阳下山的时候月亮起来上升，对不对？所以日月它有固定的这个所谓的循环，这是天地的规则。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太阳升在虚空当中它能够呢在走得很 恰当是因为呢，它不粘在虚空上面啊。假如太阳走在一个地方就粘住了，哇，那它就不能动了，对不对？这个譬喻是佛《华严经》常常比喻空，空就是说日月不住空，就是说日跟月它运转的非常的好，但是它又不执着。假如执着的话，它就粘在虚空中，它就不动了嘛，对不对？这个是譬喻说，我们的心刹那刹那之间都在生死当中生灭流转。我们为什么成为凡夫呢？因为我们刹那刹那之间的水啊，我们的念头相续心就像瀑布一样，是肮脏的水，有贪嗔痴的水，偶尔也有干净的水。可是你想想看，假如现在一个大的瀑布流下来的水带来很多沙子泥子种种的草，可是假如你不可能把这个水切断啊，你不可能把你无量劫的相续心切断啊，切断的话你就呢变阿罗汉果了，真正呢入了这个涅槃了。可是菩萨道就不同，它是呢你无量劫的这个念头呢，哎，现在在一个瀑布下面呢装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过滤器，凡是所有的水流下去经过这个过滤以后呢，流出来的水是干净的甘露法水，你这个水可以饮用，你这个水可以去救旱灾，你这个水可以救度很多的众生。这个譬喻是说，我们刹那刹那之间无量劫的这个念头不停，就像瀑布，这个过滤器是代表是什么？戒定慧。你就是要修戒定慧，你有戒定慧的功德力以后，你可以把无量劫的贪嗔痴的念头转成贪，转成大慈，嗔转成大智，痴转成大愿，大智大悲大愿就是菩提心啊，就是我们诸菩萨行讲的。那你这样子流出来的甘露法水呢，不但可以救度众生，也可以救度广大的众生。所以为什么大悲观音法要用大悲水做表法？因为水本身是清净不染的，水倒到什么瓶子里它就变什么样子。好，所以用这个譬喻说，我们的心也像日月一样，在虚空当中倒是很正常的这个巡回去转，但是我们不会执着在虚空当中。好，所以要常常训练你的心，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这样子你的心才能够得到解脱。好，再看下面，换灯。这一张先放旁边一下，对不起，我摆了错了，先放旁边，待会我会回来讲，放旁边。好，再看下面一张禅宗。那我们要讲到解脱，解脱的方法当然有很多，你可以念佛，你可以参话头，那你也可以念咒，你也可以修止观，修般若。接下来我依这个偈颂再说明一下禅宗禅静谧他们修行的方法，怎么样让你得到解脱。禅宗刚才我讲，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就是你要修般若，你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那怎么样修般若？刚开始可能不容易，那从六祖慧能大师以后，金刚经在中国是非常风行。可是你要再往回看，禅宗从达摩祖师传到中国的时候，刚开始是讲楞伽经，所以楞伽经里面有很多是跟唯识有关的。接下来也有祖师，禅宗的祖师弘扬般若经，接下来到了这个慧能大师的时候才弘扬金刚经。可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念金刚念般若，最重要是学对一切法能够如实的去了解，而放下你的执着性。比方说看这里茶杯，假如你的执着性非常强的人，你就会抓得非常非常的紧，常常紧，这个就是我的，我谁都不放。可是假如你常常念金刚经或学般若的人，你了解一切法都是缘起的，空性的，无我无我所，慢慢你抓这个杯子的这个执着性就会淡一点，你不会抓那么紧，甚至众生真正需要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啊，那么这个茶杯就给你啊，你从来不觉得自己失去啊。所以念般若经或金刚经，它有最大的功德力，就是什么？斩断你的执着，斩断你的取向分别，斩断你的情执深重。因为众生很着相啊，对不对？那因为你着相，所以你看不到本来的相。可是在禅宗的祖师看，看第二首， 他看到了山色无非清净身呐、啊，溪声尽是广长舌。我们看到山，大家都知道，看山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中国的禅宗常常用这三个境界来譬喻。可是在一个真正开悟的人，他看到的所有的山呐、啊，都是那清净的法身呐、啊。所以我们常常念南无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其实谁是清净法身啊？就是你现前的一念真心啊，你的心是包含尽虚空遍法界的啊，所有一切的山河大地都在你的身心里啊，只是你迷失了，对不对？你的心呢，就譬如说呢，像个镜子一样，上面很多灰尘啊，所以照什么呢就不清楚啊。可是佛不一样，他跟我们一样有面镜子啊，它上面的灰尘擦得很干净，所以照男人的时候男人，照女人的时候女人。可是男人女人来的时候，他如清清楚楚的线，但等男人跟女人呢走的时候呢，他的镜子上面就没有痕啊。可是我们凡夫是什么呢？因为上面很多灰尘，你照男的时候看不清楚，照女的时候看不清楚，等男的女的走了以后呢，你还把那个酷哥辣妹的影子就定粘上去了，然后你就继续照做贪嗔痴，对不对？所以做梦就继续也造业啊。可是在开悟的人呢、哦、他看一切的法啊，色法跟空法都是，色法跟空法都是清净的法身。广长舌是指佛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讲经说法一种瑞相。意思是说连呢瀑布啊溪声呢，他听起来都是广长舌。所以换句话说，在禅宗六祖坛经里面讲，有一个祖师曾经念过三千部法华经去见六祖慧能大师，他顶礼六祖的时候头不着地，六祖说你非常的傲慢，你心中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说没错，弟子念了三千部法华经，念一部法华经啊，我念过要八九个小时，一天念一部，三千部要几年？十年。换句话说，十年当中他虽然念法华经，可是他还是没有折服他的这个共高我慢，习气很重。但是也因为他有这样的根性啊，所以六祖就说好吧，那你念法华经给我听。念到第二品的时候，佛祖六祖慧能大师就跟他讲啊，不用讲了，好，我告诉你，法华经讲开示悟入佛知佛见，他为这个法师一开示，当下那个人就大彻大悟啊。那、啊、我们现在呢怎么打也不会悟，为什么？基础也没有嘛，三千遍你也不肯去念呢、啊、对不对？不要说三千遍，可能三百遍都不容易啊。所以啊，古人是真的很精进的啊。那可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啊，我不用抄。他说当你心迷失的时候，我就随着这法华经的经文而转，我随着山河大地一切的人事物境界而转。可是当我真正悟的时候呢，我能够转动三千大千世界，连妙法莲华经的妙法都能够由我的心而转变出来。所以禅宗真正是讲心地法门的。那净土宗讲不讲心地法门？也讲。休息一下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录音带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